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0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国全面的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那么这个所谓的被中国政府叫做第三支柱的这个制度如何落实？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到底是内卷还是躺平？那么这两个选择呢，不仅是青年人的困惑，也成为执政者的难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政府日前宣布，是从12月15号起，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全面的实施。中国政府说，个人养老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三支柱。那么其他的两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个支柱呢是叫做单位主导的职业养老金制度，那其中呢也包括企业的年金和职业的年金。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那么个人养老金呢，采取个人账户的模式，允许个人每年存入不超过1.2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金融产品，来作为呢基本养老金的补充。不过，一些中国民众呢，对这一制度还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担心政府是在以个人养老金的名义进行集资，对民众进行所谓的叫做花式割韭菜这样的一种做法，来补足呢，财政的缺口。那么在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政府这个时候全面实施个人养老是否是一个最佳的时机？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三支柱应该如何的树立起来？有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嘉君好。
好，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啊，目前是独立的时事评论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接下来先请夏明教授先谈一谈啊，就是说刚才说的这12月15号推出的啊，中国这个叫做个人养老的这个所谓的第三支柱，那么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夏教授。
是，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中国的基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逐项的政策，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从过去的那个一个金字塔形，逐渐变成了一个橄榄球形。现在的话呢，那么又会变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也就是底层的，就是婴孩越来越少。那么未来的年轻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而中国呢已经进入了用联合国的标准已经进入了极度的老龄化的一个社会，现在有2亿多了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那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那么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过程中，那么要有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来养，那么这个困难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导致就是积累金不足，那么那个就是养老金呢这个财政在空转，而未来的就是年轻人呢意识到了自己的负担越来越重，那么他们呢不堪重负，那么许多呢也意识到这个养老金制度会破产，那么许多呢也拒绝来了一个购买各种养老金。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现在采取那个在国家的那个养老体系以外，在单位的集体的养老体系以外，在那个增加个人的养老体系，它有几个就是功效。那么第一个呢，就说对中国，因为他是说就在城市里边的这些职工，这些加入这个养老体系的或者城乡居民，那么他们个人购买每年呢可以储存那个10000，那个就是进入到账户。那么这里边呢，它有一个调动呢，就是民间的这些资源呢，把它给纳入到国家的这个控制中去。那么尤其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或者是个人有支付能力的，或者有那个小企业的，那么这些人，那么他们通过这种投资方式呢，尤其是这种投资方式是可以纳入到一种那个就是跟各种债券呢、跟理财产品和国家的这种债务了挂钩了，那么所以呢在股市上呢那个一种表现可能会给他带来更高的收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大家一些那个积极性。那么第二，因为中国的国家的那个保险那个制度呢本身是不健全，那么对许多呢比较富裕的或者有资源的人来说，为了强化自己的安全感呢，他们呢可能会投入。那么另外还有许多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子女他如果对老人呢没有能力来投入的话呢，那个没有能力来那个亲自的帮助的话呢，那么他愿意是来进行投入的。尤其像国外的很多的子女，那么或者远离那个就是父母的，那么他们都可以那个进行那个融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对当下的中国的那个就是养老金的那个制度的那个财政的这个充实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国家因为在管理这大笔钱，那么把这笔钱呢再投到所谓的各种理财产品、银行那个各种那个资本里边去，那么当然我相信呢，它是用来了一方面来激活中国的那个金融那个业的那个，尤其是股市的那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话它试图呢达到一种双赢。但是呢，这里边呢有很大的风险，很大的风险就在于那个国家它对那个整个理财系统的管理，它的腐败和贪腐这些问题呢，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这些钱是不是又会放入黑洞？当然，这些都是很多问题，我们都值得讨论。
当然就是目前这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个人养老机制啊作为这样的。中国的做法当然叫做第三支柱了，就是说投入到这种这个市场当中啊，这种做法呢，显然像刚才夏教授讲的，当然还是值得鼓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了。那我想请邱教授谈一谈，就是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下，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嘛，来全面的来开展这样的一种模式，邱教授。
我认为它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个人养老金指的是就是个人自愿出资缴纳的养老金，此前呢主要是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和这个职业年金，而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那个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赠与保险，还有那个住房公积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五险一金。能够拿到五险一金的基本上都是有单位的城镇职工，占中国半数以上的城乡居民拿不到。但是呢，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到了这个2020年，全国的这个基金的支出缺口就已经超过了6200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这就是官方经营的保险所带来的后果。这就好比你把看管粮仓的权利交给了老鼠，所以说亏空越来越大。那么职业年金呢，是根据各单位它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同啊，当然呢差距也非常之大。只不过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养老保险这个窟窿呢就越来越大，有超过半数的省份收入不抵支出，处于负债经营的状态。那么职业年金亦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个人养老，那么参加人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并且呢缴纳年金是12000元。那么这两类参保人员总数是多少呢？总数是10亿。如果大家都缴纳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话，那么每年就可以达到多少钱呢？达到12万亿。这个数据相当于中国 GDP 的差不多1/10。那么整个中国政府养老保险的亏空，甚至说其他方面的一些巨大的亏空，一下子就弥补了，就解决了。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个推出个人养老金，我认为他是想割韭菜。不过呢，中国的韭菜们也已经被割得差不多了，估计呢，这个所谓的个人养老金也会烂尾。
好，谢谢邱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夏教授先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体制啊，就是说中国的说法叫三个支柱。那么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有三个支柱的这个养老制度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先请夏教授说一说。
是，中国呢是一个高度的我们一看的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那么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差序格局，那么所以它就影响在中国的那个整个保险上面呢，那么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是那个多元的管理。那么因为那个邱家军那个博士呢，他是那个学公共管理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呢，那么对社会工作了、公共管理了，那么尤其是福利国家呢，是一个非常那个深的一个很大的学问。像我呢都没有做到这么那个细致里面去。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呢一方面是拒绝福利国家，像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他不养懒汉。那么其实很多是老人不是懒汉的问题了。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你会发现呢，中国呢它之所以会拒绝福利国家，是因为有这种差序格局。那么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养老。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是由中央那个他自己在管他自己的国家的党的干部，就是国家领导人，那么就是中共中央的他的那个就是组织部，那么老干部管理局，那么他们呢是给他的那个就是党内的那个就是官僚了，那么是有非常丰厚的，那么有特权的，那么甚至呢是那个还可以退休以后呢还给予就是那个各种提升和补给的，那么这种养老制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中国的特权阶层呢，基本上是不会面临着所谓的那个养老、退休，那么医疗的各种的费用的问题，他们都是有高干病房，都是有警卫，那么都是有专车，都是有退休后的那么一系列的保障等等。那么这是第一大块。那么第二大块呢，让我们看到国家呢，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的公务员系统，那么中央的和地方的公务员，那么中国的人社部啦这些呢，它呢也都会来管理。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务员即使他退休以后，他的工资呢也是会跟着公务员的工资涨了一起那个升的，所以对这部分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还有其他的那个各种的单位管理，像中国的现在有那个就是退伍军人事务部，那么所以军人这一块呢，那么是由老兵部了，那么他们在管呢。那么另外像那个国家教委这些那个教育部门的那些教授系统。那么还有中国国务院的什么外事那个专家管理局等等呢？那么他们呢有他们的这些特权的这个管理系统，那么各个部门各个那个就是工业那个系统了，他们有他的系统，所以这里边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两块呢是没有人管，那么这就是刚才那个邱家军博士讲到，那么一个是那个全国的城乡居民很多是没有职业的，没有单位的。那么这些人呢，是那个基本上是那个由国家的所谓的基本的生活保险，比如说有的地方是60块，有的地方是每个月发100块。那么所以这些老人呢，也都非常高兴呢。那么因为他们在那个就是自从那个盘古开天地以来，那么没有就是什么皇帝了会给你发什么100块钱的每个月，那么这么一个现金的。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是感恩戴德。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农村的大量的这个居民呢，其实也是没有那个就是完全的这个医保的。那么，所以，那个和就是，退休的那个，保险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觉得那个中国他现在要做的，那么就是想能够把这个，边际的这个部分的人口，就是他有能力来那个支付的，或者他的就是单位了可以愿意跟他投资的建立账户的，或者他的子女那么愿意了帮助他们呢，那么进行那个就是，缴，那个。那个这些费用的，那么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尽可能有的资源呢，把它给利用起来，那么充实他的国库。但是就像我说的，那么如果要让这些交下去的钱真正变成对大家老年呢是一个有保险的一个作用呢，它必须要有两个经济，有两个就是制度前提。那么一个呢是中国的经济了，那么要必须要健康，还在不断的就是那个发展，那么在成长。因为如果把这些很多钱投向股市，投向这个金融产品，那么投向那个就是各种的这个理财产品呢，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这个经济了，那么它在成长，那么会使你的投资了能够得到回报，那么这样的话就这种投资了可以就是弥补那个通货膨胀的那么带来的这个损失。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大量的那个天量的那个发行货币了，那么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那么那你必须的就是要保证呢，就是这些钱那么被所谓这些那个各大银行在理财的管理了，那么他们没有贪腐，最后把这些钱呢全部给挥霍那个殆尽。就像刚才那个邱家军博士讲到，如果你把这个钱呢就像粮仓交给了老鼠来管理，那你可以看到周正义案，那么很早在上海我们也知道，那么当时那个邱家军那个就是博士在那个上海，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带来就是那个就是上亿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的钱呢就会那个被贪腐。 那么所以我认为以中国政府当下的一方面呢要拒绝那个就是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呢要拒绝民主的公开的透明的法治的程序，那么习近平呢一个人呢要那个一手遮天，完全搞一种那个寡头的那个集权统治。对老百姓来说呢，我认为呢任何的利好呢都不会那个就是进到老百姓的这个就是未来的生活中，而是挽救了这个就是目前的集权的体制。所以我认为那么现在那个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政府呢向老百姓释放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说，就像那个马基雅夫里讲，好处那个不要一次给，那么那个坏消息了，那么就那个马上就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就在告诉大家了，你们现在的养老了以及呢我们很多不管了。那么本身中国原来说在计划生育政策中说啊，你这个就说搞好计划生育，养儿防老了已经没用了，以后未来呢养老是要靠国家的，国家来管你。那么现在的计划生育了，他现在那个失败以后呢，那你会发现呢，那么他现在对这个养老了，他现在在推那个些责任。总之一切那个来说都是围绕着政权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等级。
好，谢谢夏教授的这个分析。我想所以我本人和这个夏教授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退休制度这种个人的这个体验，如果有的话恐怕也都是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了。也许这个邱博士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养老金制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三个支柱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背景可能会有这个邱教授您自己不同的看法。邱教授，
实际上中共从这个1949年开国建政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以权力的差序格局来分配资源的这么一个模式，当时并没有确立起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养老金制度。那么中国是从1984年才开始建立了这个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当时呢实行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叫什么叫单位养老或者叫企业养老制。到了1997年，国务院才出台了这个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确立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养老保险国家经营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从这个顺序来看，实际上是一开始没有所谓的养老金制度，然后呢到了1984年出现了单位养老，也就是职工养老，那么10多年以后才出台了这个基本养老金制度。不过呢现在看来，随着单位中国它的这个色彩越来越褪去，越来越不浓厚，政府经营的这个养老金也是入不敷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推出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单位不灵了，政府也不灵了，于是呢就把这个负担把这个责任推向了社会，推向了个人。这个个人养老金就是政府责任和单位责任他们呢都往外推。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弥补亏空，想方设法割韭菜。如果个人不缴纳，那么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能够获得相关的养老金了？那么以前缴纳的那些用来养老的钱，到哪里去了呢？这些问题呢，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去追问。
我看到这个报道啊，就是这个叫所谓的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似乎是，在2年前在36个城市全国先进行了试点，进行了2年了。好像看到一些报道呢，就讲和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民众呢，还是持一种非常这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好像似乎这个购买啊比较踊跃。但是呢，现在全面推开以后啊，似乎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持怀疑态度，说这个政府就是又要开始这样的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所谓的非法集资了，进行这种所谓叫花式割韭菜来这个补充这样的这个财政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呢？夏教授，你先说一说。
是根据他现在的那个试点呢，那么他讲到有7000多万人呢，那么已经加入这个体系了。
嗯，
那么当然那个我们看到，尤其是针对的那个国家的，尤其是精英人物的他的那个保险以外了，那么针对单位保险以外了，那么尤其是对这些城乡的这些职工或者是没有就业的人来说，那么如果能够达到就是上亿的话，如果他推广的话呢，有个1-2亿的话呢，那么对于他来说当然是解决了他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呢，他在拒绝福利那个国家的这个前提下呢，他一定要依靠就是家庭，那么或者社区，那么来进行这个就是医保。那么但是呢，那个就是现在中国呢，他的一个问题在于，国家那么在那个扔包袱。那么其实单位呢，就像刚才那个嘉军也讲到，那个单位那个中国了，那么也在消失，那么所以很多东西呢就变成了家庭来那个就是负担，而这个家庭负担呢，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许多的那个家里面呢已经没有子女，或者一个子女没办法养就是两个老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中国了，就老人呢，那么就是尤其是农村老人现在自杀了，那么成为中国了就是自杀率了应该是最高的那么一个就是人群。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长期来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是那个最高，那么但是现在呢，据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呢，中国的农村老人尤其是越老的上60岁以上到70了，那么自杀率呢是那个奇高。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那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那么当然那么他是想让那个中国呢那个尤其是家庭尤其是个人那么承担了那么更多的这个责任呢。那么当然对有许多人来说呢，当然也是一种那个参与的那个途径，尤其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在国外的或者在那个外地工作的，对父母的话呢尽孝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方式。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许多那个个人来说呢，他有一个动力或者说有两个动力。那么一个动力呢，就是它可以给你进行那个各种免税。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是个人个体经营的，那么或者就说你是有那个一定收入的，那你可以享受这种免税的待遇。那么而就是说进入到投资以后呢，那你的这个回报呢，就是说投资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资本那个投资进行的那个收入了所得了，那么它也是免税的。那么只有等你以后取了以后呢，那么它会给你增加3%的这个所谓的收入税。那么而且就是说即使你那个就是投那个保以后呢，那么即使那个死亡以后，那么它呢也是可以转移给你的那个继承给后人的。那么同时如果你出国或者改变居住地了，那么它也可以给你来那个进行转移的。那么这些东西当然了，对有志愿的人来说，那么一年如果交上个10000多块钱呢，那么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事情。那么所以对那个中国政府来说呢，那么如果可以那个就是基业成裘了，那么当然对他目前的那个财政来说，对他目前解决中国当下的各种危机和困难来说了，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就是好处。
嗯，邱教授，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如果没有什么补充，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好，我是知道在过去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曾经生活过的啊，过去的说法就按照30年前啊40年前的说法，就是有这个国家干部的这种说法。像那个时候啊30-40年前啊，你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就成了准国家干部了，一毕业的时候呢就国家是包分配的，一分配那你的身份就变成了所谓的国家干部了。那么现在呢叫什么公务员或者就什么事业编等等这种说法。我现在想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现在的这所谓的国家干部，就是公务员事业编和这个企业人员的这个退休待遇的差别在哪里？刚才我知道邱教授提到一点，那么这个私营企业退休人员的这个待遇又是怎么样的？
哦，那国家干部、公务员、事业编和这个国企待遇，它呢是铁饭碗，基本上不受这个经济变化，特别是经济衰败的影响。但是呢，私营企业退休人员他的待遇也要看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那么有的私企他可以给职工交得起五险一金，那么他的职工呢退休就有一定的保障。问题呢是很多私企在招募工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私下的合同啊，这个合同呢我曾经这个看到过，这个私下的合同，一是企业，二是这个职工他们 都自愿的，不要求私企交纳五险一金，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职工说我不要交纳这个养老保险，这个钱你直接给我就好。那么因此这些人呢，他们就没有退休人员的保障了。这种情况下呢，在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嗯，那这样的做法呢，它是合法的吗？那国家对于政府，对于这些私人企业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呢？
这个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但是呢，政府对这个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明明知道私营企业这样做，他也不会去阻拦，而私企他可以少往这个国家那地方交一部分钱，把这个钱呢又直接给工人，工人也乐意。但是呢，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工人退休以后，他就基本上没有应当所得的那个养老保险。
嗯，谢教授，在您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来能够保证发生就是刚才邱教授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这里边呢，确实是一个更全局性的问题。那么一方面呢，那个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了，那么如果他不把福利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作的重心呢，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了，尤其是在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情况下，所谓的共产党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拒绝福利那个国家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明目张胆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么所以呢，中国呢，那么它必须呢，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发展，随着中国就是尤其是这个核心家庭独养子女，包括许多呢那个已经呢不生孩子了，那么这种那个未来的发展呢，那么一定呢是要进入到这个福利国家这个就是这个构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那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必须的就是考虑了，那么在那个整个那个国家发生这个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下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中国了不至于在目前的道德堕落的情况下，那么让这个养老制度了，那么逐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保障了，因为他没有就是那个企业来那个负担，因为许多企业会破产的，那么所以呢，这种那个整个道德的沦丧，中国变成一个越来越残忍的社会了。那么这一点呢，国家呢必须得要有很多的这个监管，但是国家怎么样来能够监管？那么当然这跟国家的这个整个大政的那个这个执政的方式，那么跟这个整个就是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呢，那么都是必须有关的。但是共产党当下的执政理念是一个实用主义，那么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么所以呢是不会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还想提出了，就在于中国的企业其实也是在挣扎。那么刚才那个戚家军博士讲到中国的许多的企业了，那么他暗中了其实就把钱比如说给了工人，那么很多的那个养老金呢其实也就不用交，因为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工资已经很低了，那么他的短期的这个就是心理的那个就是满足了，那么超过他的长期的所谓的那个60岁或者现在中国要推迟退休或者65岁以后的退休，那么这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么像那个据说钟南山呢跑到那个广州附近呢去看那个墓地，那么看那个人均的这个死亡的那个年龄，那么基本人均的死亡年龄跟中国退休年龄呢基本上接近。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你退休金积累，那么基本上你是拿不到的，那么也就是说退休金的这个合法的年龄的那个领取了，基本上是跟中国的人均寿命呢基本上是相等同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就有一种短期效应。另外一个对企业来说，刚才就是邱教授那个也讲到了，那么各种的保险金呢养老金呢，因为中国的企业的利润是非常薄的，尤其私营企业，那么私营企业现在在就是5%或者是6%所谓的利润上能够挣扎了都已经很成功了，那么许多的企业呢是要靠那个出口啦，那么各种的就是国家的退税啦补贴啦，那么这种方式呢来那个进行那个就是赚钱。那么所以中国它当时在全世界呢进行一种低价的，那么用他的那个就是人力的这个和那个就是生态资源的高成本来跟全世界竞争，这本身就是劫持而渔。那么这种呢就使得中国的企业呢面对着一个贪腐的国家，面对着其他国家一个就是高科技和高品质的这种产品的竞争呢， 那么中国企业呢，那么也是无能为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就是全方位来解决的问题。
嗯，接下来问题先请邱教授先谈一谈啊，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基本上是在过去的20年间吧，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城镇化，所谓的urbanization 啊，城镇化，就是把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啊，就是把他们的地都给建了房子了。然后呢，就把这些农民呢变成了城镇居民，叫做变成城市户口了。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呢，就是叫吃国库粮了。那么当时呢，这些人在转换身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就业就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下子这么多人全部转变成城市人口了，没有地可种了，那当时就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这部分人的养老是怎么解决的？
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简要的这个说一下。当那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原来的那个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现在统一叫做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对于具体的某一个人，你只能够选择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你要么参加居民养老保险，要么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而居民养老保险它的特征就是这个缴税水平是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一个月100-200块钱，也就是说你到60岁退休以后，每个月所能够领到的钱差不多也就是100-200块钱。那么你如果要选择职工养老保险，这个条件也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单位，并且呢要连续工作15年以上，就是连续交这个保险金交15年，才能够在60岁以后领得这个退休金。但是呢，有很多城镇职工即便是找到了这个单位，也很难连续工作15年，连续交15年的保税，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城镇的职业的这个保险，只能够选择居民保险。于是呢，在城市里面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养老问题。刚才夏教授也提了，很多老年人寻短见，原因也就在此。为什么？因为这个保险金实在太低了，一个月只有100-200块钱。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夏教授说一说，就是政府啊，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一点，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甚至是立法来保障这个，就是这个个人，就是刚刚全面推开的这个人养老制度的这个建立和发展，而让它呢真正能成为老百姓养老制度的真正的第三个支柱。夏教授。
是，其中很重要的在于，能者多劳了，有钱的人多富了，那么这点是没错的。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的社会呢，必须在那个福利国家的这么基本的一个思路下面呢，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么能够把财富，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体制的财富的任何的财富的创造，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整个国家属性。那么也就是说，许多的这个财富呢，应该呢比较公平的了，能够往下那个就是进行那个分配。那么也就是说，那么随着机器人那个技术、人工智能的各种高科技的发展，那么就业呢前景呢不会那个更大的那个普及，许多人呢反而会失去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出路，那么必须的有提升对那个就是城乡的各种居民的基本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那么现在100-200块钱，那么我认为在中国的话呢，尤其是城市里边呢，如果你每个月没有500块左右的话呢，基本上是难以生存的。那么所以我认为这是国家必须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恐怕必须推进的那么一种福利体系，那么也使得中国的目前的贫富差距了，要必须让它的那个就是缩小，而不是像在过去20多年呢在急剧扩大。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应该做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这第一个话题咱们就谈到这儿。在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念几则我们观众或者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鱼次郎，他说这个保险制度最需要的就是信用与信任，而这两者中共政权和中国百姓都是欠缺的。 好，第二位叫做绿豆冰，他说医保越涨越高，能报的药却是越来越少了。好，下面一位叫 AC_GAZM 说割韭菜都来不及，那么养老是一个巨大的窟窿。好，最后一个叫 Richie Winston，他说中国一切外部内部的困境都源自社会制度，中国只有实现四化才能解决这些困境，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社会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把中国从党国独裁体系中改变成正常的国家，才能缓和和解决内外的矛盾冲突，否则会逐渐的演变成为脱钩、冷战甚至热战，这是两大制度的大对决啊，没有调和的余地。好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谈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2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重申了反对内卷式竞争的必要性，要求纠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行为。那么内卷这个词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那么时至今日已经蔓延到了全社会的内卷化，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了。那么几乎与内卷同时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是叫做躺平，青年人无法忍受内卷的压力而选择放弃竞争，躲避压力，选择了所谓的躺平。那么中国官方也注意到了基层政府官员出现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内卷是怎样生成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请邱博士先谈一谈，这个现在这个内卷已经被这个中央的高层认定为是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了。那么这个内卷现象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造成这个内卷的原因是什么？
大约从这个2018年开始，内卷呢就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那在中国，内卷一词它主要指的是这个内部的逐劣竞争，追逐的逐，优劣的劣，这个就是比烂竞争，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所希望的那个逐优竞争，也就是经济学当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你比如说这一家公司原本呢大家都知道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呢有些人自愿意加班， 一加班就得到这个管理层的赏识。那么以后呢，原来按时上下班的人开始担心自己成为这个烈士者，也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啊，所谓的自愿去加班，久而久之加班成了常态。那么如果你不愿意加班，就会影响自己的生存，这叫什么？这叫群体逐劣行为。再加上你看，像那个淘宝啊，像拼多多啊，你敢卖低价，我就敢卖你比你更低的价，并且呢，他们还要盈利，怎么办呢？只有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当然不是所谓的提升产品质量，而是降低产品质量。而造成内卷的原因，我认为呢，主要是整体的这个制度氛围，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氛围所造成的。啊，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教授，他呢总结了这个自己从教几十年的经验，他说呢，我从教几十年，终于理解了原复旦大学杨富佳校长他讲的话。他说我们这个体制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比如在大学中，你作为一个教授，如果有良知，你就会被淘汰；你如果没有良知，你就会步步高升。那么整个国家，尤其是政治体制，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拿这个复旦的原来复旦的夏教授和这个现在复旦的所谓的那个热门教授叫什么张卫卫相比，那么夏教授是良知教授，他怎么样？他只好到美国来教书，而张卫卫在复旦混的是如鱼得水，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制度原因造成的。
夏教授，在您看来，这个内卷，中国的这个内卷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造成这个内卷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是我同意刚才亚军讲的，对，内卷呢就是一种糜烂呢，就是我们英文讲的就是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那个往下那个拙劣的一种竞争呢。那么但是呢，就说我在想了，刚才那个亚军讲到，他给了一个2018年，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内卷现象了，那么他那个在中国，尤其是网络了，社交媒体兴起了。那么但是呢，就说刚才嘉宾也提到，就内卷的整个政治的这一个背景，那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那么尤其是刚才他引的这些教授的话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那个教授群体下面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就在想是哪位教授说的，而这个话说的针对我们复旦出去的哪一位教授，所以我心中呢都觉得好像是那个比较清晰了。那么我认为内卷呢，在中国呢有那个长期的政治的这么一个就是历史根源。其实我们说大一点呢，内卷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是有关的。那么是跟中国共产党呢，他不断的在对他的自己的那个干部呢实行这个政治绞肉机的这么一种运作了，那么是有关的。包括当下呢也在进行，过去呢他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他也在进行。那么同样的内卷呢，那么其实也表现在中国的那么那个剪刀差，就城市对那个农村的这么一种掠夺，那么用那个农民的这个就血汗呢，他的那个粮食呢来支持整个中国的工业化那个过程。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内卷呢也那个就是表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户籍制度上。那么尤其是农民工了，那么在户籍制度的压力下呢，形成了中国的这种一种阶级隔离。那么由农民工了，那么低价的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了，来支撑整个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呢，来加入到了这个全球化，也就是说从198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下，那么也就是一种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了，那么也就是一种丛林法则了，也就是一种那个适者生存了，弱肉强食了。那么我认为在过去的40年的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呢，那么中国那么因为完美的那么与那个西方国家的包括华尔街这些呢完美的对接，也就是说跟西方的这个资本呢那么相结合，来收割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老百姓呢建立了一种国内的这种殖民主义。那么我觉得这种内卷现象呢，那么就那个必然那个会出现，也就是说那个中国呢，我们或者用英文来说，就是中国出现的就是叫政治那个食肉主义，就是 political cannibalism， 大家最后呢就在相那个残，那么最后呢如果不是那个就是相互那个吃对方的话呢，那么或者就是像中国在大饥荒也出现所谓的易子而食，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内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异化，那么想到那么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熵的现象。
说到这个内卷这个词啊，我本人是觉得是最近这几年才听到这一种说法。那么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内卷，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是在几十年前在中国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开始，从一开始就比如说让自己的孩子去比如上什么各种补习班啦，去上什么钢琴班啦、绘画班啦、英语班啦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就是在30年前大约，教育主管部门在这个高校里头就开始给这个高校设立各种这个学校的级别了。就是在这30年前，最早先有了这个211高校的说法，然后这些年，有了有什么985、有双一流啊，如此等等，这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不仅给这个高中生带来升学的压力，给这个就业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些大学毕业生啊，用人单位就是现在就是提出来，就是不是这些学校什么211什么什么985双一流，这不是这样的学校毕业的我不要。甚至就是说假如你是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第一学历不是这些学校的啊，一些企业都不要。那么就使得这些普通的大学生啊，难以找到自己这个称心如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么这是不是是导致青年人从这个内卷转到这个躺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邱教授，您可能体会更深一些。
其实这个内卷不仅仅是教育，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啊。那么就教育来说啊，我们可以这样来追问：有几个家长，有几个学校，有几个教师，有几个教授教育学生要心怀公益，要懂得爱人如己呢？那么教育学生要有良知、有担当、有家国情怀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因为一旦有良知、有家国情怀，那么你就没有自己的所谓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我刚才提到，整个国家尤其是政治体制都是在内卷，都是在避难。现在看来，非但体制内的人不反思，那么体制外的人又有几个人可以反思呢？就像那个复旦的一位教授所讲过的，他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几十年下来，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搞运动式的所谓的什么学习、贯彻、执行，使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无脑人，变成了空心人。只要是你多少还是有一些良知的专家教授，就会被那些风起云涌的这个大学教授把你进行什么边缘化。那么现在年轻人说之所以选择内卷，他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是自愿的选择躺平，是被倒逼出来的。好，这个大家只要有兴趣去看一看那个什么南斯拉夫著名的政治家吉拉斯所写的那本书《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就清楚了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新的阶级，用复旦的另外一位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是靠剥削剥削者起家的，当共产党剥削剥削者时，没有人替那些剥削者说话，最后呢，大家都变成了哑巴，而最终中共共产党变成了新的剥削者，也就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那么其他人就只好选择内卷。
夏教授，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这些青年人开始内卷，现在又选择躺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在于那个邱家军博士呢是王沪宁的那个关门弟子，是王沪宁那个对，到了北京以后呢，他是最后的招的一届的研究生的，而我呢也可以说是王沪宁的开门弟子。因为呢，在82年呢，王沪宁留校任教了，他教的第一门课了，教的西方那个政治那个思想，我呢也上了他的课。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没有在中国了，就是被内卷所牺牲，没有被躺平。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开溜了，那么我们就是看准了时机了，那么就溜走了。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呢之所以会制造出这种体制，刚才那个家军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在于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一直是把中国的人呢，中国的人民呢，作为他的夺权和维持他统治的一个工具。那么也就是说中国那个共产党呢，或者我们就说像马克思讲的，那么在那个论犹太人问题里边讲到的什么叫真正的自由，那么人呢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呢，中国共产党呢是完全的把马列主义的这个马褂呢就是完全反穿。那么他就觉得只要马克思讲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他就一定呢逆行那个，然后让中国的老百姓呢完全变成被奴役的工具。所以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人本主义，这个人文主义，这个人道主义。那么也就是说从中国的80年开始，那么当时的反异化那个讨论异化，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进行人道主义的那个讨论，包括像戴厚英这些小说《人啊人》等等。那么其实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40年一直在挣扎想获得一种人的尊严，获得人的一种体面，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40多年的统治中呢，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力的有效的把人的尊严呢给剥夺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当人们呢已经没有尊严了，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为共产党服务的工具了。那么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出现，那么他们呢在网络上成长，那么中国呢还有1亿多人呢，那么在国外呢去看过、旅行过或者在国外留学过，那么所以这些思想呢，那么我认为它的传播呢，成为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么对政权呢，对这种那个奴役他们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也是一种国内的新殖民主义了，那么一种那个抵制。所以我认为呢，内卷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后呢，来抵制共产党的这种奴役，那么最后甚至呢，就是消失共产党，造成它的结构性的疲乏，最后崩溃了，我觉得都是有效果的。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反内卷啊。刚才实际上这上个星期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反内卷，实际上不是第一次啊，是第二次了。在7月份的那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来反内卷啊，都写入了这个会议的最后的一个通稿了。当时的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的竞争。那么其实中央高层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行业界的内卷。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年人的内卷，这个行业内的内卷，特别是提到了一些新能源行业啊，新能源汽车了、光伏行业等等，就是制造商为了在争夺这个市场呢，就开始这个价格战啊，就是你的价格更低，我比你更低。那如果只是从这个行业的层面来反对内卷，而不是从这个源头来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吗？邱教授，您先说。
解决不了。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如何从源头上解决。中共它的这个造成内卷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内部。实际上中国最担心的应当是什么？政治体制的内卷，也就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劣币驱逐良币。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源头。你看中共的领导人啊，一代又一代下来，有几个得民心呢？那么少数的，比如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还不就是被他淘汰掉了。那么我们拿这个新能源和这个光伏产业而言，你要避免内卷，就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手段，使企业能够不断的创新，能够形成切实的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但是前提是你的车子的质量要过硬，比如说你可以和特斯拉能够有的一拼，还要在这个智能驾驶上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说如果要真的反内卷的话，就要去除那个企业内卷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这一点请问中共能做得到吗？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举例来说，且不说在中国要搞这个什么国家主席的这个选举或者是竞选，那么即便是你开放一个乡镇长的选举和竞选试试看怎么样，他不敢嘛。 所以说内卷还会继续，企业行业的内卷仍然如此。
嗯，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间啊，就是由于中国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啊，使得老百姓啊对于民营企业的信心已经不足了。就是在这个星期一，中国国务院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在这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那么警告这个地方政府啊，不要动不动的就要不公平的罚款啊，对这些私营公司啊特别的苛刻啊，并且呢要承诺，就是这明年呢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改善所谓的这个营商环境了。我想问夏明教授谈，民营企业在消除内卷和躺平方面能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夏教授。
是，我们从个人内卷呢，东宫呢当然乐于看到，就是所谓的群众斗群众。但是呢，企业之间内卷呢，对中共来说，当然它是有一种担忧，就是肥水外流。因为中国毕竟是一种以出口拉动的，那么当那个进行各种价格战呢，那么对中国自己的行业呢，那么是一种伤害。那么对西方国家呢，现在又遇到西方国家的各种关税了或者制裁，那么中共呢也必须得要采取一些措施，能够维持中国的出口的正常进行。那么现在民营企业它能够做什么？那么我们看到，所谓的就是钱有八条腿了。那么资本呢是最容易流动的。那么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许多的民营企业家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本。其实他们在整个经营的过程中，包括像马云的阿里巴巴的在美国上市，他总部不是设在中国的，他总部是设在那个就是威尔金群岛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民营企业家，当然一方面呢选择就是我们说的润学也是一种就是抵抗。但是另外一种，如果你走不了的话呢，那你就现在就是说，那我就退出江湖，那我就与世无争。包括像那个马云的话呢，那么他的许多的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各大的那个公司了，许多的总裁也就创业者了，那么他们都选择那个退休生活，这也是一种躺平。所以我认为目前呢，躺平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呢，恐怕是一种智慧。因为以中国目前政治变得越来越凶恶，而习近平的这个治理呢变得越来越疯狂的情况下了，我并不认为还有民营企业家了，那么他们呢那个能够那个站出来。因为我们如果看看任志强，我们看看许章润，我们看看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能够发声的人呢，他们最后的结局。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下来看，民营企业了能够熬下去，能够熬过这个寒冬，能够不被政治所清理所打压了，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邱教授，您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补充一下。
就目前的环境来看，民营企业呢，选择内卷和躺平是无奈的选择。当然他也想消除内卷，也不想躺平，但是没有办法，制度使然。
好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夏明和邱家军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星期六我们的纵深视角节目说一下因国安罪名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被关押四年的黎智英究竟是麻烦制造者还是爱国者？那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专门专访了叫齐福德叫 Mark Clifford 谈最新的黎智英的传记《麻烦制造者》，在美东时间12月21号，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8点准时播出欢迎准时收看。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